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的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最近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新闻啊，包括一些对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英伟达要收购这个软银旗下的 ARM 了啊。那么这将对中国的芯片企业啊，那么整个的这个芯片行业可能都会产生一些颠覆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 ARM 的这个架构啊，那么现在是市场占有率达到90%啊，英伟达我们也知道啊，是这个 GPU 的这个行业的领导者啊，如果这两家公司走到一起的话啊，那么会不会对这个整个的我们国家的这个芯片产业，包括这些使用芯片的这些公司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马老师怎么看？
肯定这两个影响呢会比较大啊，他收购这个 ARM 这些事情呢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收购呢确实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垄断。那么垄断呢大家都知道啊，肯定对于后方的使用机构呢是不利的。但是呢好在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种这种大型的这种收购啊，这种并购呢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所以说美国的英伟达呢来收购英国的 ARM， 但是呢这种大型的收购呢它一般都要经过主要的用户市场的各个国家政府的审批啊，各个国家都会进行这个反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当然这个你这个英伟达和 ARM 呢可以选择，比如说中国是很重要的用户，你可以选择不向中国这个申请，但是呢那中国可能就会发起这样的这个反垄断调查，所以一般这种呢都会向主要的国家，比如说中国，他肯定要提起那个审批要求。但一般的话，如果说确实对我们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话，我们的这个反垄断机构呢是会有权介入的。当然英伟达和 ARM 呢可以不理睬中国的意见，但是那样的话他就会丧失中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投反对票的话呢，这个收购呢未必能够达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确实会对芯片行业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看到了啊，芯片行业的这个无论从设计，但一般说呢它是有设计有生产，对不对？无论从设计还是生产呢，都在快速的向集中啊，在迁移，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呢它是个资本密集性特别特别高的行业，融资需求呢特别特别大。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小米呢，这也是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里说做的算非常快，也是成就非常好的了。但是就这样体量的企业呢，它其实投了几十亿元啊，研发它的这个澎湃啊这个芯片，但是到现在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成功。那从生产环节企业来看呢，咱们的中芯国际登陆科创板，募集资金超过500亿，但实际上对于这样一家企业来说，后面它的这个制程呢要不断的往前迭代的话，可能需要的不是500亿，是5000亿，那需求量呢会越来越大的，就导致这个行业呢烧钱多，那当然小公司就玩不起，慢慢的就会集中。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对于中国的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一旦开始巨头垄断要形成的时候，这对后发的国家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追赶的速度还要再加得更快一些，防止人家在形成垄断前我们再没有机会了。
我们看到这个 ARM 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被英伟达收购的价格呢是400亿美元啊，但是呢 ARM 的这一年呢产生的利润是多少呢？只有3亿美元啊。那么是不是这次英伟达买贵了呢？您觉得？
我觉得不能这么看。这样的企业呢，它的这种它的这种企业呢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做了一种架构，它是个软企业。它并不生产芯片，它自己呢是制造一代一代的，就相当于打个比方说，它是做一代一代做模板的，那么其他人呢在这个模板上呢制造自己的这个自己适用自己的这个具体的芯片，实际的芯片，这个模板呢，但是因为芯片这个领域里头呢，这个基础的模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独立的想制造这样一个模板很难，为啥呢？不光是模板。所有的软件呢生态呢都是对针对这个模板来生产的。理论上说，你比如说 ARM 呢是基本上 90% 的这个手机芯片的基础结构，就是基础模板。那这个基础模板上呢，各家芯片公司呢其实都会对它进行改良，基于它呢开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芯片。但是软件厂商不可能针对每个手机芯片厂 啊，芯片，就比如说生产手机芯片的那个厂商，不可能针对每个芯片厂都去造自己的一个这个软件，对不对？所以它只针对这个基础的这个模板生产一款通用的，所有基于这个基础模板的大家都能用了。那所以呢，一个模板不重要，那模板后面呢，它支持的一些软件会更重要，这就叫生态。但是这个生态企业呢，它就是模板企业呢，看上去呢这个很了不得，但它毕竟是个软企业。所以这个软企业呢，它的营收呢未必会有那么的高，但是它是所有的通路，所有的通路。所以假如说真的是，当然现在还有竞争啊。如果像这个英伟达这样的企业把它彻底收购了，然后它用它的体量，它在其他领域里的优势呢，把它做成了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这种情况下，它想靠这种通路来收钱，那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看今天是3个亿，明天可能就30个亿，后年有可能300个亿。那他反正通路只有我这一条路，你必须得通过我，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收钱了。所以市场担忧的，我觉得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英伟达的这种体量和它的资源，如果说再叠加上 ARM 的这个技术基础的话，很快会把这个市场彻底垄断了。垄断了的话，那就空间无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买的不贵啊，一点都不贵。
其实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多投资者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为什么这个400亿美元看起来其实是很高的一个价格啊？那么4728嘛，啊，2800这个亿这个人民币啊，那么但是呢，其实你说这笔钱很贵吗？啊，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海天酱油啊来比较一下啊，那么好像还没有酱油公司贵啊，那么您觉得这次？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啊不能够去买，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按照我们的市值进行一些等量交换呢？
甚至这个东西呢，它有两层的概念啊。首先，确实，中国市场上呢，总体说这种高科技企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啊。这种当然不是说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少，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很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这种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因为以前我们是审批制嘛，这我其实跟齐老师交流过很多次，就因为审批制下呢，他对企业呢看得更重的是现在。他不太，就他也没办法看明天，因为审批他需要更确切的看到当下的这些财务指标，包括盈利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高科技企业往往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亏损的，它的财务数据一定是不好看的。所以这就导致呢，我们的股市呢，以前呢，像这种企业呢，在股市上你能买到的这种企业呢偏少，这是我们的根本性的原因。东西少了呢，当然就贵，对不对？这也其实为什么我说注册制的推出啊，科创板注册制的推出呢，它其实代表了我们资本市场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的一个。那么当然还有第二方面呢，同样的一类企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资本市场里头呢，说高速成长的公司和低速成长的公司，虽然它的盈利是一样的，但是估值那个 PE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啥呢？是因为我们买的是明天的高速增长，本身是有价格的。那就回过这头来说，同样是这样的一家芯片企业，如果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头，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头，这企业呢，它就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速增长的企业。中国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大量的这个芯片都是外购的，是吧？就算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呢，完不成咱们所期望的70%。你就算现在基础上 double 一下，triple 一下，那这个增长速度那就不得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头呢，这种企业呢，它本身估值就应该，因为它成长速度更快嘛，就相当于说是同样是这么两个人，一个呢做了一个快电梯，一个人做了个慢电梯。他们两个在电梯里头，就像咱们在那个机场里头是吧，有那种不平的步行梯是吧？他们两个人走路的速度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搭着那个快电梯，那个呢，等到他走到头的时候，发现他比坐了慢电梯那个人呢已经快了很多。那我当然认为那个人更值，那个速度更快嘛，对不对？所以这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近呢，其实刚才齐老师提到这个海天酱油啊，一样的问题，我们的消费也在升级，也在改造，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呢，就算是看上去平凡的东西，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呢，因为我们在升级、改造和高速成长中，有一些我们的东西，它的估值就是应该比外面贵，这个很正常的啊。
很多网友也戏称啊，说应该拿这个茅台啊去换这个英伟达啊，拿这个五粮液去换这个 ARM 啊，或者是拿海天酱油去换 ARM 啊，把这些 拿这个厨房里的东西，或者用这些白酒，就能基本上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啊，芯片垄断。马老师怎么看这种笑话，或者怎么看这种吐槽？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简单的说，生活里头你不能只有手机，不能有这个有美味，对不对？这两个东西谁都不能缺，所以你说拿什么去换什么，这个呢，其实它是错误的理解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硬的东西是值钱的，软的东西不值钱，那是值钱的呀。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日本呢在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呢，到现在的这30年间呢。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好企业，不是让好企业多得很。那么比较好的企业，或者说是表现很好的企业，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什么高科技这那高科技，表现很好的是像711这样的企业。你说它有什么出奇的？它只是代表了大家原来从街边的杂货店进了一个相对更完整、更有更就品类更精准啊，是吧？东西呢说不贵，但是呢又很还不错啊，这样的一种消费升级的一个节奏。这个东西呢，你说它有什么高科技的？那你不能回头说711不值钱，那个这个东芝或者是啊索尼它就值钱？它不是，反而是这些后面的这些呢，不是，成长速度呢反而不如它。所以呢，我觉得说两个呢，拿什么去替什么，这个呢其实是开玩笑。这两个呢都不可替代。在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高速成长和消费升级，整个社会结构在变革的这个过程中，海天酱油值钱是正常的。那当然。啊，这个芯片企业值钱也是正常的。我们当然应该做的是说，一边呢在中国市场上培养起来英伟达和 ARM，培养起来我们未来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放弃我们的海天酱油啊，甚至这代表这个消费升级、代表生活转型的这样各种东西。我觉得这百花齐放，最终才有结果。你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那个市场的前十大的那个市值的公司，有苹果，有谷歌。在它里头呢，也有这个日化用品、日化品的这些厂商，对不对？甚至像很多很多呢，代表日常生活消费的这种场景里头的企业，也很多市值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百花齐放，这才是资本市场应该有的特点。
如果这个时点啊，让您做选择，让您做投资的话，您是更倾向于这些高科技企业呢，还是更倾向于这个消费升级的企业？
其实它要分阶段来，这个其实又回过头来说，一个市场的结构走的过程中呢，它不同的时间段呢，确实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你让我拿10年的话，这个阶段高科技我会拿，消费我也会拿啊，这两种我就所谓代表这个消费升级的消费我也会拿，高科技我也会拿，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啊，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个过程中。这两种都是会长期非常好的东西，甚至呢说现在暂时看上去估值比较贵的，未来也会是非常好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啊。但是呢，它从中短期的角度来说，它节奏上是有变化的。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全民关注啊中国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大通关要把那些关键节点要把它突破，对不对？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市场资本市场。啊，实体经济、政府，大家都关心这个高科技。那当然，我觉得以新基建为代表的这样的高科技的品种啊，就是表现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呢，等到这个市场呢真正的热情起来以后，到中后期的时候，随着财富效应出来，那消费一定会迎来第二春。所以呢，在短期里头，你要在节奏之间做一个变化啊，看你要拿多久，拿3年，那么你先拿新基建，再拿这个消费。如果拿10年呢，两个你都买，一点都不会亏。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除了科技之外啊，医药行业最近也是受到投资者很大的一个关注啊，被誉为这个药中茅台或者是东北市值一哥的这个长春高新啊，一直都是机构的重仓股啊。那么最近呢，它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啊，有一天还跌停了，现在也在持续的下滑之中啊。那么医药行业是不是也有点估值过高了呢？啊，结合这个疫苗可能马上就该11月、12月可能也该上市了啊，可能这个很多人也都会接种啊。那么马老师怎么看现在的医药行业的问题？
医药这个行业呢，其实有点特殊啊。特殊在于我以前也讲过说，它的目标用户其实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医药的价格，尤其是要进入这个医保体系的这个医药的价格呢，咱们有一个统一的谈判制度，这价格呢是由政府来说是协商的，其实政府在这里的决策权是非常大的。 替老百姓呢，先去把价格谈下来。所以理论上说，医药呢这个东西的上限呢是政府在管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行业的成长性呢，其实是就是股市呢，它不喜欢没有想象力的东西，但是这个行业它的成长性呢往往受限，所以呢，它总体上其实属于冷门行业。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呢，医药是最后上涨的行业。长春高新呢这家公司呢，它是个比较特殊的公司，它有4家子公司，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高新地产和华康药业。其中呢，它的核心的盈利点在金赛药业。金赛药业主要生产的是生产素啊，它是市场占比呢非常非常高。这次主要下跌的原因呢是3季度的这个生长素的这个预期不理想啊，所以它把明年的业绩增速呢从35%降到25%。说实话，研究医药股的人都绕不开这个长春高新，它也是机构的前3大重仓股。上半年呢，这个医药消费集体大涨，估值特别高啊，这确实也是因为疫情影响下人的心态呀，包括大家的预期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呢，确实一个流动性的略微收紧啊，适当的回到了正常状态，再加上这个疫情呢，其实基本上改善了，然后呢，这个经济呢又逐步的开始回暖，人的这种恐慌心理呢慢慢消除了，这个时候呢，股市资金呢本身它就开始迁移，它像进入了一些早周期的这些板块，那医药股前面的这个虚高呢就会被杀估值啊，所以它从最高的500多跌到现在350左右，下跌了大概30%左右。这个呢确实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高估了的一个品种，这个行业反正跟别的行业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是我觉得大家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呢其实不太会在医药呢特别热的时候呢，专门冲进去，也是这个原因。这个行业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它的估值上限大概就40左右，40左右，再高了，往往就会掉下来。另外呢，中国的医药行业呢，之前呢是仿制药为主啊，就是仿别人的药，现在呢开始创新，所以这个行业的门槛呢是，其实投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医药公募基金的经理啊，很多都是医学的专业出身啊，像那个比较著名的这个。中欧医药健康 A 基金的经理葛兰，他就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啊。公益瑞信的医药健康的谭东赛呢，是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博士。所以这些人呢，其实本身就是专业的人，他在投资这上面当然研究的会更深刻一些。所以这个行业啊，我其实一直建议炒股的人不要去碰啊。有2个行业呢，炒股的人最好少碰，一个呢是医药，一个是农业啊。这两个行业呢，真的是。看上去波澜不惊，但往往步步惊心。这就是因为它的专业门槛又深，各种受影响的这个因素呢又复杂。所以这种环境下呢，如果你非得要买的话，你去配公募基金啊。公募基金经理像我们前面说的，他非常专业，对吧？如果非得要买啊，那你可以去这样，自己呢最好别做。长春高新这种呢，你看多疯狂，它就会有多悲惨，这个人是很难去把握的啊。
那么对于芯片和这个医疗行业啊，那么这两个行业您怎么看啊？是不是因为前期涨得过高，现在要回调了呢？这个回调我们之后如果个人投资者去买入的话，现在即使买基金的话啊，那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个人觉得呢，肯定是这两个呢前期是略微有些高，那这两个呢，我觉得未来的表现呢应该会有差异。历史上也证明说，像芯片啊，以芯片为代表的这个新基建板块，像芯片呀、云计算呀，是吧？这一块包括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一块呢，很可能会是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那既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它会在这一轮牛市里头打满全场，所以你往往看这种板块的调整呢，一旦它在第一阶段开，就牛市第一阶段的调下来以后，它调的不会特别的深，很快的会被拉起来，而且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它全场里头表现它最好，整个结构整个环境里头，这是一般说对于一个经济阶段的它的主力的推动力的行业来说，但医药呢，它显然不是这个推动行业。所以医药呢，它会陷入以前的那个，我就说过高了，它一定会掉下来，而且呢，表现的一般比较平淡的一个原因。所以这还回过头来说，其实啊，我说大家呢，像这些专业的领域，大家去投基金，但是投基金呢，其实你要想踩对基金的节奏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一直推 组合呢，好多人不太理解，啥？你为什么推组合？你都能猜中什么行业好，什么行业不好？你说找不到股票，那你起码直接去买那个基金不就完了吗？好多人呢都期望用这个行业主题基金做一个龙头，那就跟你实话实说啊，那好几个基金公司呢，用这个思路呢做的那个 FOF，你去看一看，没一个做好的。就这种东西的龙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一定要配置。配置是什么意思？配置就是基础上。它是根据多长时间的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就把各类财比例的定个基础之后呢，在里头稍微做一些调整，做错了也不怕的那种，这就叫配置啊。
确实像马老师所说的啊，那么，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我啊接触的这些人里面，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行业轮动给做明白的啊，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够把行业轮动一直做好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能封神或者能在基金行业里面排名前十啊，那么基本上都是把风格轮动做好了就已经很牛了啊，这种人。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追求那个太高难度的一个事儿啊，能把风格看明白了，就是什么时候该压大，什么时候该压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厉害了。我们看很多这个明星基金啊，就是在这个2019年这个风格切换的时候啊，那么它果断的压到了这个中小创里面啊，所以说最后的这个业绩啊就明显跑赢大盘了啊，那么它已经就是明显胜出了啊，所以说这种基金其实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好基金了。分析完这个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宏观数据。八月份的社融数据啊，这个超预期走高啊，那么这个环比上升了0.4%，M1 呢也是超预期的啊，M2 也是回落，M1 减 M2 的剪刀差有所扩大啊。那么这个按理说啊，那么 M1 减 M2 扩大之后呢，对于市场来说，这个资金的活性更强了啊，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应该是个好事。马老师怎么看这个上个月的金融数据？
是的，这个我特别认同齐老师的观点，确实这两个的这个变动呢是，加大呢，一般的说是代表着一个向好的一个态势啊。从现在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复苏呢就非常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增速差，一般说呢，这个 M1 减 M2 的增速差呢是我们观察实体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他们的这个增速差呢加大的时候呢，意味着需求强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般这个大牛市的概率就会非常高。2005年和2015年啊，这个两次这个是拉伸，就是增值差的拉伸呢，都出现了大牛市。16年没有，是因为那年呢房地产政策松动，把钱都吸到房地产里头去了。18年以后，包括现在啊，我今天看一个经济学家的评论，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房地产是名牌了啊，从政府的眼里头，这是已经是名牌了，大家还老是不明白，其实人家说的已经非常直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钱是不大可能再进去的。那我想应该2005年和2015年的故事一定会延续啊。
那您怎么看这个现在的这么一个市场表现啊？最近这段市场呢，就是连续的出现一个缩量啊，那么市场好像走势比较弱啊，那么最近这个市场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啊，那么您怎么判断它未来的整体走向？
那这个其实我跟钱老师交流的时候说过好几次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个阶段呢，你意味着所谓的这个需求强劲，那需求强劲意味着还没有落到纸面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多时候看到的经济数据也好，看到的政策环境也好，其实都不是特别美妙。如果这时候呢说经济数据也特别美妙，这个政策环境也特别美妙，两个事情都特别美妙的，那基本上我说了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好了，而股市呢是代表明天的东西，它只表征。他说他的涨或者跌，他说的是说我今天涨了，是意味着明天或者后天啊，几个月以后，像美国那就是9个月以后，中国时间会更长一些。那这么长时间以后的那个经济表现，但是人呢，往往有蓝有穿透迷雾的时间迷雾的眼光，对不对？普通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市场为什么他灵敏？灵敏在就是说他对这种信息的反应，他比较是很灵敏的，他能看得到，或者他能预测得到。这是市场这个东西呢，就是股票市场。啊，它的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呢，对大部分人来说，他感受到的外部的经济和股市的表现它是不一样的，这就往往把他的情绪会传递到股市上来，所以呢，市场涨一涨，他就会因为觉得，哎，外部经济好像没那么好吧，哎，他就往下拉一拉，再涨一涨呢，他又是拉一拉，在这个时候呢，市场里头的这个悲观情绪呢，经常会很多，所以市场涨涨跌跌，分化剧烈等等这种情况呢，都非常非常普遍。情绪低迷，这也都是历次的牛市的早周期阶段里头呢，非常特别明显的东西。所以回过头来，我还是说，你打算做多长时间的投资？ 如果说你准备做3到5年、5到8年、8到10年的投资的话，现在就是牛市第一阶段。那所以05年的时候呢，牛市第一阶段呢，大概是从02年底到04年的中期才结束2年时间。15年呢是从13年到14年的中期1年半的时间，这是第一阶段啊，就是涨起来掉下去，涨起来掉下去这个过程呢延续了好久。我们现在还显然时间并不长，所以我觉得不用过度担心。事实上，历史证明这个时候真的是逢，就是哪怕你说你不是说你再拿进去全都拿进去，你最好当然是冲进去全都拿着，那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也是掉下来就拿一点，掉下来就拿一点啊，这样的结果会更好啊。
但是现在理财魔方是什么仓位呢？您是否会在这个调整阶段把仓位加上去呢？
我们呢，其实本身现在的仓位呢，就如果相对于这样的调整环境的话呢，我们仓位本身现在不算低，我们的智能组合的A 股的比例呢是42%啊，美股、港股加起来呢，我们加起来也有将近50%的这个股票仓位了，再加上我们中间还有10%几的黄金，所以呢，风险资产的比例一点都不低。这种情况下呢，往下掉，我们恐怕再大幅度的加仓的概率也不高。当然，那种应该，除非出现意外的情况，我们也很难会大幅度的减仓。我觉得这个仓位呢，实在是现在是特别特别美妙的一个仓位啊！我说美妙呢，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能感受到了。另外呢，像我们的，甚至我们在稳健组合里头呢，都加了一些股票的仓位。以前我们稳健组合的，就我们这次稳健组合的大策略调整以后呢，就我们现在里头股票的仓位比原来还高了一点。这其实也是代表说，我们觉得这个时候过高呢风险大，过低呢肯定是不合适，所以往中间靠拢是个特别美妙的仓位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智能组合的配置比例啊，我仔细琢磨一下，那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里头很有玄机的啊，我很爱那个配置。
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也跟我们分享了一定的市场热点啊。其实现在就市场来说呢，确实是震荡后期啊。那么我们看到明显缩量，就说明市场人气明显不足了啊。之前的7月份的时候啊，那种人气高涨啊，觉得牛市马上就来了那种这种亢奋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反而带来的呢，就是觉得大家觉得股市没希望了，没戏了啊。这种时候呢，恰恰说明卖盘基本上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啊，那么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段啊，那么现在向上涨的这个慢慢加仓的这个声音啊，那么价值投资者可能会重新的再考虑啊。市场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看到它背后的一个概率啊，就是说巴菲特总说啊，当你一定要这个在市场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等待啊，等到那个又好又慢的球出现，你才出棒去攻击啊，那么现在市场就是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等到这个概率啊，这个偏向你啊，或者是具备优势的时候，我们再去下重注。而现在呢，整个的市场属于一个不高不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估值在中位数附近，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像马尔所说的啊，那么保持一个均衡的配置啊，有一个均衡的心态，这样你才能够在市场里面长期的稳定的持有下去，获得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啊，而不要这个任何时候都想在市场上赚到大钱啊。2018年底的时候，你来说能够赚到一个超额收益，但是现在呢，其实这种超额收益的机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啊，只能够有一个平均的收益就已经很不错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任何的投资亏损的前提都是你心态崩了。非常感谢马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